打开圣经之后呢，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姊妹来读双数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我们一起简短的祷告。恩主耶稣，我们将你的话语恭敬地摆在你的面前，求你牧养我们，因为主你是我们的大牧者，我们都是你的羊。主就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鉴察人心的上帝，求你在我们中间运行，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行走。主啊，使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无论是讲的人还是听的人，共同伏在主你话语的权柄之下。主，让我们都晓得神你是个教会的主。主，我们也求你耶稣，求你来牧养我们这饥渴的心灵，求你向我们的人心说话，求你安慰我们，求你缠顾我们，求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有很多人大家对这个经文应该非常的熟悉。这个经文呢，是保罗在狱中书信腓立比书里边所讲到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经文，关于他自己的生命，也是关于他对教会的教导。他自己的生命就是他怎么样就为了耶稣能有那么大的翻转，他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现在又变成了何等样的一个人。同时他也是在劝勉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也能够效法基督，也同时效法保罗，效法他自己，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的一个生命。不仅是在他的称义上，而且包括在他的成圣上，他的得荣耀上，整个一连贯的他的生活，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怎么样能够跟随神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经文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来讲。我的侧重点呢会侧重在第二部分。所以第一部分呢是保罗曾经的许多，我们来看保罗曾经的许多，保罗曾经有过什么。第一个呢，大家我们看到第五节里边讲到，第五节里讲到说，我第八天受割礼。弟兄姊妹知道这是亚伯拉罕之约，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十二章，特别的讲到亚伯拉罕之约二十二章。亚伯拉罕之约里边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用割礼为记号，证明自己为选民，同时以这个为记号来说明他们不属肉体，不顺服肉体的欲望而行事，而是选择顺服神，信靠神。所以第八天受割礼呢，是以色列民的和别的百姓之间的区别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礼仪。所以保罗说我第八天受割礼的时候，是在说在形式上他是一个神的选民。所以 在第三节里面我们看保罗讲到，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保罗讲到第三节里边讲到，真正受割礼的人，真正受割礼的人是心里受割礼，不只是在肉体上受割礼，在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也就是说，割礼是肉体的记号，但是心灵的记号、信心的记号是在于与上帝恢复关系，是在信心当中与神连结。今天我们知道在教会里有很多的礼仪，在教会里有很多的礼仪，天主教有更多了，在新教里面有很多的礼仪，包括婴儿洗礼，在这个 PCA 系统里边，就长老会系统里边有婴儿洗礼，还有这个洗礼，一般的教会都有两大重要的礼仪，洗礼和圣餐礼，还有包括差派礼啊、献堂礼啊、安牧礼啊等等很多的礼仪。所以当我们关注到每一个礼仪的时候，如果我们忘记这个礼仪背后在讲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忘记了最重要的东西，就忘记了最重要的神要让我们学习到的东西。有很多人，我在佛事教会的时候也讲到，有很多人呢周日来做礼拜，周日来到教会里边，但是呢教会的生活成为了一个形式。这个形式的意思，也就是他来到教会的时候，心里边不是真的想着敬拜主，而是把它当成一个礼拜的仪式，而不是当成他来敬拜神、来摸着神、来与神真的是恢复关系、敬拜神、荣耀神的一次机会。所以这个也就会忘记了这个形式所指向的背后的本质。所以形式主义害死人呢。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关注于形式的话，有时候我们就会陷在肉体当中，陷在我们自己的原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当中。我们来看保罗的他第二个夸口的地方，就是保罗的血统。保罗的血统呢，他是以色列族，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现在的很多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个保罗呀，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以色列人。在当时的这个，在当时的以色列世界当中呢，有很多人他只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犹太人，或者母亲是犹太人。所以当保罗说我是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是指他的双方的父母都是以色列人，他是一个纯正的以色列人，而且他知道自己的支派是便雅悯支派。但当时由于被掳，当时很多的大家知道这个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被掳之后，很多以色列人就分散到世界各地，所以很多人呢就慢慢的丢了自己的家谱，就不知道到底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支派的。所以能够知道自己是哪个支派的人，比那些不知道自己是哪个支派，只知道自己是以色列民的人更加高级一些，更加纯正一些。所以当保罗说我是以色列人，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他里面有一个含义，就是他比别人在血统上来说更加纯正。接下来他又讲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也就是弟兄姊妹知道，希伯来人呢，这个以色列民族呢是万国万民当中被拣选的民族。如果我们看创世纪里边的圣约神学的线索，从亚当之约前约、亚当之约后约，然后进入到诺亚之约、彩虹之约，再进入到亚伯拉罕之约、以撒之约、雅各之约，到十二支派之约，这里边非常清楚地显明出来，以色列这个支派、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万国万族当中被拣选出来的一个特殊的神所爱的一个民族。上帝要在这个民族当中来彰显出他对整个世界民族的爱，并且要借着这个民族使万国万族都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保罗呢，曾经以自己为以色列人而骄傲，曾经以自己血统比较纯正而骄傲，这是他夸口的地方，这是他属肉体的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保罗的第三个夸口的地方。保罗第三个夸口的地方呢，就是他是法利赛人。大家知道法利赛人是当时在以色列民族当时四大派别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派别，非常受人尊重的一个派别。这四大派别的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撒都该人，是不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一个艾瑟尼人，艾瑟尼就在沙漠中苦修的人，还有一个是奋锐党人，奋锐党人是闹革命的，艾瑟尼人在沙漠当中苦修。这个 撒都该人呢是投降派，主张跟罗马政府之间谈判和和平解决双方的分歧。这个法利赛人呢是严经派，就是他严格的遵守圣经的教导，严格的按照圣经的教导生活，就是我们知道的律法的613条是这个法利赛人非常非常重视的，按照每一个律法分解出来一条条的按照这个生活。在使徒行传22章3节里面讲到，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所以当我们说到法利赛人的时候，其实法利赛人是以色列民族当中最敬虔的，在当时那个时代最敬虔的派别。所以这里我们再看一下，在这个使徒行传22章3节里边讲到，在22章3节讲到在加玛列门下，这个加玛列是谁呢？弟兄姊妹，除了刚才我讲的这几个宗派，当时在以色列民当中还有四大学派，就是研究学术的四大学派，一个呢是耶路撒冷学派，一个是亚历山大学派，还有一个呢是巴比伦学派，还有一个沙漠学派。那耶路撒冷学派里边又有两个学派，第一个学派呢叫 Hillel， 就是希勒尔学派，第二个是山脉学派。希勒尔学派，这个希勒尔呢非常厉害，他40年在巴比伦，40年在耶路撒冷学习，40年在耶路撒冷引领学术的潮流。这个加玛列呢是希勒尔的孙子，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当中学术群体当中，这个加玛列非常非常受尊敬，也就是说他是学术权威，他说一不二，是律法的权威。所以加玛列的门下，保罗曾经就读于加玛列的门下，也就是他是出身学术的名门，他的导师是比较厉害的。所以保罗在没有信主之前，他当时在整个的律法界里边也是非常受尊重的一个人，按照肉体说他是值得骄傲的，按照肉体说他是值得夸口的，因为他有好的宗派，他还有好的学派。那保罗还有第四个他可以夸口的，第四个就是他的热情。今天教会里边都比较喜欢有热心服侍神的人，特别是当教会的服侍岗位没有人干的时候，比如执事换届的时候，没有人想当执事的时候，所以我们就喜欢那些热心的人，谁能热心服侍神。这个保罗呢以前也是特别热心的服侍神，在第六节里边他自己讲到，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这个逼迫教会，因为当时教会呢是法利赛人的敌人，教会呢是那些祭司长那些宗教群体的敌人，所以逼迫自己的敌人当然是对上帝热心了。所以在使徒行传22章3到5节也这样讲到，说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弟兄姊妹，他的热心呢，热心用在逼迫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在基督里与上帝悔改的人，真正的敬虔的神的百姓。所以他的热心的方向错了，他的热心方向错了。今天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在世界上很热心，在世界上为了挣钱，他可以不顾自己的身体。在国内呢，现在我前一段时间跟昆明传道交流，在国内现在有一个制度叫699，就是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好像是9个小时啊，或者是工作到9点，我忘了到底具体是什么。所以每天辛苦非常努力的工作，好像是工作到9点啊，从早九到晚九工作到9点，就是他的所有的他的精力，他的青春时间全部投在了在这个世界上挣钱获得好的地位上来了，所以他的热心投注的方向错了。 所以一个人呢，有没有热心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人把他的热心放在了什么地方。所以在中国也有一句话，大陆有一句话，说是前三十年这个用身体换钱，后三十年用钱来换身体，养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个人呢，为了世界愿意燃烧自己，为了世界愿意把自己的热情投注上去，但是呢他们却不愿意为着神的教会，不愿意为基督哪怕动一根手指头。大家知道在中国呢有一个叫朱子的人，这个人呢是在春秋时期的一个杨朱学派，是春秋时期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这个人为什么著名呢？是因为在诸子百家当中很多人都提到过这个人，说这个人有一个名言叫拔一毛而离天下而不为，就是能够拿出自己的一个身上的一个皮毛能够让天下人受益，这个人不会去干。所以你会发现他的热心呢是自我中心的，是自私的，是本我的，而不是真正的把热心投注在真理，投注在神的国度当中的，这种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保罗曾经是有热情的，有 passion 的，是逼迫教会的把方向投注在往地狱的方向走的方向，但是他认为自己走的是正路。但是保罗他生命被改变之后，他的热情投注到了整个的宣教事业当中了。我们继续来看保罗第五个夸口的地方，在第六节里边说，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这句话很难有人讲，就是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谁敢说在律法的义上我是无可指摘的？就是假设没有耶稣基督，我们自己在律法的义上是无可指摘的。我估计没有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没有人敢这样讲，没有人敢这样讲，就是自己完全按照圣经的律法来行事了。但是保罗就讲，他说就律法的义上，在他信耶稣基督之前，他是无可指摘的。他的无可指摘是什么意思呢？并不是说保罗没有犯罪，而是指他保罗在形式上遵守了律法的规条，但是心里边与神却是远离的。今天这个很多的行为主义者啊，今天呢有很多人呢，就是以敬虔来夸口自己与别人不一样，以敬虔来夸口与别人不一样。我在国内呢遇见一个小派别，中国内地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派别的一个弟兄，他就每次去教会呢就找别人的毛病，到我们教会来之后就觉得这个人不敬虔，那个人不敬虔，这个人怎么不参加祷告会呢，那个人怎么周日迟到了呢，这个人怎么穿着拖拉板就来了，那个人怎么穿着过膝盖的衣服就过来了呢。就是他每次来教会就是来挑弟兄姊妹的毛病，他觉得呢他自己非常敬虔，又来得早，又祷告会参加，又比别人这个说话属灵，所以他就认为自己敬虔。其实呢真正的敬虔还不仅仅表达在我们的行为上，真正的敬虔呢，保罗在第三节里边特别的敬虔讲到，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不靠着肉体。就是真正的敬虔是不靠着肉体的，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生命呢，是也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在经历改变和成长。所以来到教会呢，也不要去老挑别人的毛病，而是先考虑自己哪个地方得罪神了，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大家知道做牧者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做牧者的人是因为他看到每一个人都是羊，所以牧者喂羊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羊吃这个草会长，所以他的生命呢，在神的话语当中每一天都会成长，都会不一样。所以我有一个小故事，我以前也跟有一些弟兄姊妹分享过。我原来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丢了很多辆自行车，丢第三辆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气愤，我说这小偷太可恶了，抓住他我要把他扭送派出所。所以呢有一天我在一元餐厅吃饭，吃完饭之后呢出来之后这个就是看见有一个人好像贼眉鼠眼的，就在那个一排的自行车那个地方左看看右看看，不像好人。我就想这一次我要观察观察他，看他是不是小偷。然后就在那看呢，这个 最后我发现他可能真的是小偷，因为他准备拿那个钥匙去开锁，而且还在东张西望，贼眉鼠眼。所以我就准备在他开锁的一瞬间，我就从那个柱子直接冲到他的跟前，然后用两只手抓住了他两只手。我以前学过两年的散打啊，自己以为还是能制服这个人的。抓住他的手之后呢，那个人非常惊恐的眼神看着我，我也用非常惊恐的眼神看着他，因为我突然间对视的那一瞬间，我发现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是我小学二年级的同学，很传奇是不是？这个人呢，他原来在深圳打工，小学毕业之后就不上学了，去深圳打工之后，后来从一个电池厂电子厂辞了工作之后，到了北京，就跟着一些老乡啊，就开始了加入偷自行车的团伙。然后我抓住他那一瞬间，他看我也觉得很面熟，然后他就说你是不是谁谁谁，我说是，我说你是不是谁谁，他说是，然后他就低下了头，他很不好意思，因为被自己的熟人抓住了。然后就我也把手松开了，然后我们俩就稍微聊了几句，我就带他去餐厅吃了个饭。吃完饭之后呢，就我就听他讲他的故事，他怎么就从一个打工的人轮到偷自行车的贼呢？而且是我刚刚丢了三辆自行车，估计有可能是他偷的。我们就聊聊他的境遇。那聊完之后呢，大家知道基督徒最想干的就是带他去教会呗，是不是？传福音给他。后来呢，他就去教会，来我们教会了。来了我们教会呢，一段时间之后，他就跟我一起做了悔改的祷告。他做了悔改祷告之后呢，但是他有一些毛病还改不了，就是他不敢给别人对视，小偷都不敢跟别人对视的，因为他觉得谁都是警察。所以他到了教会之后呢，大约半年时间，我们教会有一个同工来找我说，这个义军呢，你看那个谁是谁，这个咱们应该不应该让这个人来我们教会，你看他像贼一样，贼眉鼠眼的，不像好人。我就把他拉到我们的辅导室，这个同工拉到辅导室，我给他讲了，我说如果六月前你见到这个人，他真是个贼，但是他现在已经不是贼了，他已经悔改了，他现在他的职业已经改从偷车改成了在五道口摆地摊，改成在五道口摆地摊养活自己。虽然他还有贼眉鼠眼的毛病，毕竟他以前做过贼，但是他已经不是贼了，他是我们的弟兄。所以这个同工呢就走了，这个弟兄呢就在我们教会里，后来他就离开了，回到老家，也仍然是去教会。我想告诉弟兄姊妹什么呢？就是我们不要用行为来判断别人，因为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的行为不好呢，有可能他还在上帝改变他的路上，但是我们的眼光常常是静态的，不是动态的。我们看到的不是他成长之后，不是他未来做了传道人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今天有毛病，所以我们才会这样。所以保罗呢，他在律法的意义上是无可指摘的，我们每个人在律法的意义上都是有毛病的，都是残破不全的，都是病人。所以呢，我经常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以恩典彼此相待。以恩典彼此相待的意思就是不按照这个人所应该受到的惩罚的，把这个人所不配得到的好处给他，这就是以恩典相待。一个教会如果不是以恩典相待，大家总是彼此挑毛病的话，弟兄姊妹，那个是神所不喜悦的，是神所不喜悦的，也是需要我们悔改的。我们来看一看保罗曾经夸口过许多，保罗曾经有过许多，我们来看看保罗如今他却从许多变成了一个，那些东西都没有，只有一个。这一个是什么呢？这个一个就是在第三节里边他讲的耶稣基督，这一个就是他第三节里边所讲的耶稣基督。那是他怎么就认出来这个耶稣基督就这么厉害呢？他怎么认出来耶稣基督这么宝贵呢？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七节里边讲到，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弟兄姊妹，你看一个人呢，你只要看他，他把什么当成是真正他的利益，你就知道他到底信什么了。 每个人的人心当中都有一些核心的价值观，都是一些核心的东西，是别人碰不了的。你比如说你惹了他挣钱的机会，你看他跟不跟给不给你红脸和恼火。你比如说你不小心碰到他的孩子，你看他会不会给你恼火给你急眼。你比如说你不小心让他在单位里边的名誉受损了，你看他会不会给你恼火和急眼。弟兄姊妹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gain，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都有自己认为对自己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大家知道在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学派叫功利主义学派，这个功利主义学派有两个人，一个叫边钦，一个叫密友。这个边钦和密友他们就认为呢，人呢每一个人他就应该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要尽量可能的避免自己利益受损，叫避害取利，这是他认为这是人的本质。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保罗，他说我以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以前我们追求名誉，以前我们追求别人的赞扬，以前我们在单位什么好处都想归自己，不归自己就开始恼火，以前如果我们不得第一就觉得上帝不公平，以前我们觉得所有的好处都应该归自己，那个时候我们活在肉体当中，那个时候我们像保罗一样先前以为那些东西与我有益。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是不是因为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了呢？如果没有的话，是因为我们缺了其中一个功课，就是保罗的功课，放弃。从抓取到放手这个路程是基督徒信主中一个重要的一环，就是要必须经历悔改，方向的掉头，必须经历你以前认为对的，现在因为基督认为它是错的，你以前认为是错的，现在因为基督认为是他对的，你以前总是围着自己抓取，但是现在因为基督觉得基督比他宝贵，我不抓取了。这个是就从抓取到放手，就必须经历一个悔改的过程。所以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不只是做一个决志祷告，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方向掉头，原来的方向是朝着悬崖的方向走向死亡，世界怎么走你就怎么走，顺从世界的潮流，但是因为基督的缘故愿意调转方向，走一个窄门和小路。但是为什么要走这个路呢？那个点在哪里呢？到底耶稣基督怎么就这么宝贵，能够让我放弃一切愿意跟随他呢？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在十字架的耶稣，复活的耶稣为了你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要挽回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与上帝的关系，要带我们进入一个更加真实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我们要放弃。我也常常跟我们弟兄姊妹讲，敬拜是什么呢？敬拜就是 challenge the reality of this world， 敬拜就是挑战在这个世界以为是真实的东西，使我们进入到一个这个世界认为不真实，但是其实却更真实的属灵的世界当中。所以基督徒的信心也是如此，基督徒的信心是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凭着我们里边的圣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到底哪个是真的，到底你认为哪个是真的，你围着那个真的玩命，你到底把基督当成锦上添花的你的拐杖呢，还是把基督真的当成你心里边的唯一的救赎主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我常常问我自己这样的问题。在今年，我记得今年还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小小的分享，就是我跟国内的同工通电话，同工跟我讲他这一年的体会，就是到底把基督当真的还是当假的，到底因为基督的缘故玩真的还是玩假的，到底把基督当成是实的还是虚的，到底因为基督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这个关系到我们的永生和永死，这个也关系到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这个世上过余下的短暂的日子，过余下的短暂的日子。虽然有一个教授叫 Dr. Barnett， 他我们在他去世之前两个月，我们和他一起就餐， 因为我太太选了他的课，我之前选他的课，历史学的课。那这个在前不久的，他就突然间心脏病突发，才62岁，心脏病突发就死去了。在他的这个死去之后呢，就很多人给他留言嘛，在 Facebook 上留言，其中就有一个留言就这样讲啊，现在好不知道在不在的那个留言，就这个留，其中有一个留言就这样讲说，我们曾经以为我们可以活到永恒，却不知道我们瞬间就会灭亡。我们曾经以为我们会一直活着，却不知道我们瞬间就有可能灭亡。我们的生命气息是转瞬即逝，而我们却以为这个世界是我们的家。我当时看到这个留言，我很感动。这常常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光景。我们以为我们打拼，我们以为这个世界终于在这里安家了。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家，美国不是你的家，中国也不是你的家。我们的家在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们的家在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我们为此而生，也朝着那个方向奔跑。我们来看保罗因为基督放弃之后，保罗得着了什么？保罗得着了什么？第八节上，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与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弟兄姊妹，放弃之后要得着什么？我们很多在这里的父母家长啊，帮自己的孩子买一个玩具，他在外边玩土克拉，玩小石头，你给他玩了一个电，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iPad， 或者说很好的一个礼物，但这孩子就说，我就是不松手，我就是要玩我的泥巴，我就是不要你给我的礼物。所以当我们手里边紧紧的攥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能接受耶稣基督。有很多人心被世界缠住啊，现在正在苦读之中，满心都是嫉妒，满心都是不平， 满心都是愤愤不满。我们要想，我们是不是已经放手了，还是我们仍然还抓着？我们是不是真的伸手愿意得着基督就够了？ It's enough， 就够了。我们但如果有人去过我们家，我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在清理东西了，因为我在准备明年回国的旅程，把家的东西基本上都送给了新生，来 CIU 来的新生或者 USC 来的新生。所以我们家现在除了锅碗瓢勺，还有衣服，还有床之外，基本上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所以我常常提醒我自己，将来我回到中国之后，我是不是也认为中国那个家也像我在美国的家一样住几年就走呢？还是我真的就把那个地方当家，然后所有的东西就往家里拿，以至于最后到了家里都是几十年的旧东西，但是从来没有一件给别人的。所以这是我常常提醒我自己的一点。马太福音第13章44到46节也是今天我们大家的起应经文，里面讲到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竹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竹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竹子。弟兄姊妹，你真的愿意为着耶稣基督付代价吗？你真的愿意真的像马太福音里所说的一样，你把耶稣基督当成宝贝和那个重价的竹子吗？或者说你真的是不是一个好商人呢？你是一个好的投资商吗？如果我们聪明的话，我们就应该像马太福音所说的一样，来跟随，付代价的来跟随这位耶稣。这位耶稣并不是说你非得让你把你的房子都卖了跟随他，他是指你从心里边愿不愿意在神呼召你的时候放下这些东西去跟随他，你愿意不愿意因为基督的缘故而选择放弃。我们来看第三点，第九节里边讲，并且得以在他里边，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个世界上从本质上来说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是以基督为自己义的人，一种人呢是以自己为自己义的人。所以这个世界看起来纷繁复杂，其实很简单，整本圣经其实只有两类人，一种是信心的族谱， 一种是人的属肉体的与神为敌的族谱，两类人，信神的和不信神的。所以信耶稣基督被称义，称为义的意思是我们在基督里不是有自己因为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也就是这个义呢是加给我们的。你说我坏吗？的确我坏。你说我得罪神了吗？的确我得罪神了。你说我有很多毛病吗？的确我有很多毛病，我是真的是常常趴在那里。但是基督却说这是我的孩子，是我决定拣选他，是我决定爱他，是我决定围着他用命换他，为了让他能够爱我，效法我，跟随我，然后进入到我为他预备的那个美好的地方。所以基督徒称义只是第一步，只是第一步。基督徒的还有信了主之后被称义之后还有第二步，就是成圣。这个成圣就是 sanctification， 就是第十节讲到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弟兄姊妹，相信基督称义并不是我们人生的全部，并不是全部。我最近在辅导一个姐妹，我们教会的姐妹，这个姐妹说我已经拿到了天国的门票，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受洗了，你看我已经有门票了，我现在死了就去天国就行了，所以 就无所谓了。我就给他讲这个经文，就是认识基督呢，在这里其实如果大家有人读英文或者读希伯来文原文的希腊文原文的话，这里边只有一个动词，就是认识 know。 认识基督 和他复活的大能，和他一同受苦，认识的对象是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效法他的死是修持前面这认识的三个对象的。所以弟兄姊妹，认识基督呢还要认识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是什么？ The power of resurrection。 什么是复活的大能？就是拉撒路从坟墓里边蹦出来，就是耶稣基督被放在坟墓里第三天复活了。复活的大能就是废掉死亡，给予生命，饶恕过犯，赐下永义，赦免罪恶，给他永生。弟兄姊妹，复活的大能是 transforming， 是把你从逆境，从眼泪当中使你的眼泪变为跳舞，使你的抱怨变成歌唱，使你里边的很多的不平变成平顺，使你里边很多的不安变成平安。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是使不可能变成可能，是使黑暗变成光明。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就住在信他的百姓当中，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借着圣灵天天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行事靠着神的智慧，不靠着人的智慧，靠着基督，不靠着我们的肉体。弟兄姊妹，不仅如此，还讲到认识他，一同受苦于他。这个一同受苦，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版本，有些版本翻译成 share the suffering of Jesus Christ， 或者说 have fellowship with the suffering of Jesus Christ。 什么叫 share 呢？就是基督受苦你也跟他受苦，你效法他的苦。保罗就讲在肉身中补满基督患难的亏欠，基督患难哪有亏欠呢？而是说我们跟随神的人，我们身上有一个印记，这个印记是什么呢？十字架的印记。十字架代表着什么呢？十字架代表受苦。一个基督徒如果想信了耶稣基督就不再受苦了，对不起，你投错门了，你信错主了。一个基督徒如果信了耶稣基督，他能够把基督的苦当成赞美主的香献在神的面前的话，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必然会得丰盛。你流过泪吗？你经常在家里祷告哭吗？你现在心里面正在不平当中吗？你现在正在难处当中吗？你因为在服侍教会被别人论断吗？
你因为爱耶稣基督被单位的人背后窃窃私议吗？
弟兄姊妹，如果你有的话，恭喜你，你正在认识晓得和基督一同受苦。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复活，没有受苦就没有荣耀，没有与基督认识到与基督的这种在痛苦当中的 fellowship， 弟兄姊妹，不好意思，你不能明白基督的荣耀。所以有一个中世纪有个很著名的灵修大师叫十字架约翰，他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不能进入到属灵的黑暗的完全的黑暗当中，这个人就不能进入到属灵的真正的光明当中。如果你现在在 depression， 弟兄姊妹，跑到基督的面前，明白他的受苦。如果你现在没有 depression， 只是心里不平，跑到基督面前，求问他，你是因为基督受苦，还是因为罪受苦？并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有些苦是我们愚蠢，有些苦是因为我们不顺服神，不听从神的话。但是那愿意效法基督，服侍基督而受苦的人，弟兄姊妹，这些人是有福的。我们来看，不仅有成圣，还有得荣耀。在第十一节里边讲到，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保罗很谦卑，他用一个词就是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的盼望很清楚，在这个经文里边讲出来了，就是得以从死里复活。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耶稣的审判，他在讲大宝座前的审判，他在讲耶稣基督得荣耀的那一天，他在讲将来上帝赏赐他的百姓的那一天。那个时候呢，他要从死里复活，就是 glorification。 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要得的荣耀在哪里？我们心里边认为的荣耀在哪里？是在地上还是天上？是在自己脸上还是在神脸上？是在神的话里边还是在我们自己的话里边？这是需要我们自己问自己的。所以不仅在基督里边，不仅因为悔改相信，因为悔改相信，因为在基督里得着永生，得着圣灵，我们不仅在基督里称义，我们还在基督里一点一点的成圣，每天都活出不同的样式来，每天都向着自己的老我说拜拜，每天都向自己的坏的习惯说，我今天要给你干到底，我不跟你干到底，我就不睡觉。每天向自己的旧的一些习惯、一些做法说，我今天愿意围着爱主的缘故放弃一些。我老是说人，我今天开始我不再说人了。我老是说别人不好，但是从今天开始我少说一点。弟兄姊妹，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不仅有成圣，还有得荣耀。当号角吹响的那一天，当号角吹响的那一天，你当时来到，我们一起当时来到神的面前，上帝又说，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和我一起进去享受那丰盛的美妙的天国的宴席。这是神对他的百姓的应许，是对那些愿意跟随神、愿意付代价、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并且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当中活着的百姓的应许。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站惊，我们在你的面前敬畏。主，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你，我们虽然是信主的人，但是却常常活着像没有主的人一样。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却常常活得干渴，活得没有基督的人一样。那些拜假神的人，很多人还能拜的偶像，给偶像烧香上供，但是我们这些拜真神、圣洁真神的人，我们却对为这位上帝无动于衷。主，我们向你悔改我们的罪，求你赦免我们。主，我们
说自己被称为义了，但是我们却不愿意继续跟随你，继续向世界，向着老我的肉体，向着撒旦开仗，而是常常顺服自己里边的情欲，顺服这个世界的引诱，顺服撒旦的声音，而不是顺服基督的声音。主，我们向你悔改，我们是软弱的百姓，主，我们今天口贴尘埃的向你悔改，求你耶稣纪念今天在你面前那些心里谦卑痛悔口贴尘埃的百姓。主，也求你耶稣使我们，让我们 活出基督你荣耀的形象，让我们真的是愿意为了基督放弃，愿意为着基督过返璞归真的生活，愿意为着基督过去繁就简的生活。主，就求你恩待我们西佛教会，也求你恩待在这个教会当中那些愿意爱你、跟随你、为你舍己、在你的受苦复活上有份的这些你的百姓。谢谢你主，这样的祷告是诚实的，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